心地啊，当自知矣，当然就自己知道了。底下啊，无相大师啊，这个无相大师啊，这是啊皇帝的封号，给永嘉玄觉大师的一个封号，叫做无相大师啊。哎，皇帝啊的封号，时候啊，皇帝给他封叫做无相大师啊。这个形状就是生平的形矣，跟事迹了、啊。哎，形状就是玄觉大师啊一生的啊事迹了。哦，底下这个啊，哦，会吓死人了。这个人啊所封号啊，会惊死人等啊。啊，我们叫一个名字就叫了老半天了、啊、他竟然啊，哦，细过咱们的呀，才写的这个人，我看得很烦啊。如果我当时在世，我不要跟他做朋友。你看啊，这有多长，翰林学士、朝散大夫、行左司谏之、自故自告、同修国史、判史管事、驻国南洋郡、开国侯、十亿一千一百户、世子金一代、杨毅。嗯，惊死人啊！你要干？这要干背起来嘞？哎，你写一个哦，翰林学士杨毅，安不都 OK 啊？一给你写一堆来惊死人，对不？啊，这个就是跟一个人好像也没什么事情，就印了一些名片，哦，印了名片就印了一大堆。你看我先写一堆，看到你袂艰苦，啊嘛是都嘛是都烫呢，我伊嘛是都假呢哈，你慢慢一个来解释啊。翰林啊，就是宋朝的官名啊，是朝廷啊供奉之官呢、啊，就是翰林学士啊，啊宋朝啊一个官名啊，学士啊。朝散这个念散呐、啊，啊散就是散官呐、啊，朝廷的这个散官呐、啊，啊朝廷散官大夫，什么叫散官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作弊就是闲散而无没有固定职事的官，或者指有官名而没有一定的职事的官，有官名但是没有一定职事的官，哎，啊，随着朝廷啊时候设立，用以赏赐啊文武百官、德高望重的人，就是兵遣假捞啊，叫兵遣呢，啊，移民了吃饱，时间搞点形式也呢。那就不晓得做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翰林学士，就是朝散大夫啊，啊，闲散而没有一定的职事的官，或者是有官名啊，但是没有一定的职位，哎，啊，年纪大了啊，又不晓得，又把你说没有工作又不好意思，要给你安排的重任，你年纪又大了，又不晓得做什么，好了，那就安排一个朝散大夫，朝廷啊，散散的大夫。哎，现在安排起来就对了，没有一定的职务了。哎，就胡正良行事也安尼就对了。你不晓得要做什么，哎，当然以前的话，那是对国家有贡献的，年纪大了就只有啊随便安排一个，是吧？行就是啊行使了，那是皇帝啊赐给他的一个行使的权利，是左司谏啊。左司谏这个司谏呢，是掌理纠察。官吏就是我们现在监察院呐、啊，啊，哎，庶民的过失啊，或者是宋朝时候设一个左司谏跟右司谏，左右正言呐、啊，正言啊，正确的言语就属于这个谏真，就是欠谏啊，这个正事缺失的官，就是说啊，警告这一些官吏啊，或者是这些地方官、中央的官，警告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弹劾。弹劾啊，你犯过失，我警告你，我弹劾你。监察院就是这样的弹劾权，司谏就是弹劾你。哎，知就是执事啊，执掌啊，执掌啊啊。左司谏他是负责左司谏的、啊，因为左右司谏负责这个两边里面的一个最高的啊，一边的 啊。然后知就是执掌着了。自告，这自告就是皇帝所颁发的命令啊，啊，就是自告。 哎，同啊，同时啊，哎，他还兼了好几个职务了。同修，修就是整理啊，编辑国家的历史，判别这个历史馆啊，这国家有国史馆呢 啊国家的历史啊，就写历史的呀，写历史执笔的啦，执笔的啊，这个国家的皇帝啊是怎么样子好，不或者是不好，董卓之笔啊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，这个笔呀，啊，你皇帝不好，我就写你不好；皇帝好，我就写你好。国家的历史啊，啊，离合怎么样？就国史啊，还有判史啊，辨别是不是啊？史馆是就是负责这个国家历史上方面的啦。啊，这个柱国就是首都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首都啊。所以说这个柱国就是首都，首都在哪里啊？南阳郡。南阳郡，这个南阳郡呢、啊，在河南省的西北西南部，河南省的西南部以及湖北省的北部，南阳郡就是古郡国的名字，古郡名啊，这是首都啊，啊，开国侯，哎，开国侯，顾名思义就是封号用于了开创国家基业的功臣，由于开国郡公。开国县侯等等，这个封号，开国就是对国家啊有贡献的开山祖师了、啊，就像这个道场的开山祖师，一个国家的开国的祖师啊，奠定这个基业的功臣，叫做开国侯。食邑啊，他食邑就是我们所谓的薪水啊，一家家瓜多呢，食邑啊，啊，那就卿大夫的封地叫做食邑了。皇帝赏赐给他什么啊？收封地啊的这个租税来供自己食用啊！就皇帝给他1100户的租金，都是通通是他在收的，1100户的租金呢 啊1100户，1100户加西洋哎，他们那个一户有多大呢？那个一户都是几甲地啊，有时候几百甲地哦，不是像我们1100户这个啊，民权路这个1100户这样几座，不是安呢，他们那个一户都是几十甲、几百甲的、啊，哦，那个租金呢、啊、吓死人了、啊，哎，甲租金没得掉了哈，哎，1100户，西魏拢一年了，哦，你讲西凉哈，是皇帝赏赐这个紫金一带，啊，这个。紫金一带啊，这个一带是唐代啊，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啊，存放这个鱼府啊，这个府啊，鱼的形状啊，它的府姓，府就是一个族底下在一个付钱的付啊啊，我托付给你啊，你爱付啊，一个人在一个寸啊，一个族底下一个付啊，府姓。鱼形的这个府姓，古时候是用老虎啊，府姓。唐朝的时候改为鱼，啊，以前那个兵府啊，是上面一只老虎，啊，木头科的嘛，木头科的兵府是吧？啊，木头科的，哎，上面是一个老虎，啊，唐朝又改成这一个鱼，啊，一个鱼，啊，一个鱼，哎，有的那个府啊，它是用袋子，变成改成袋子啊，一种袋子。装东西的袋子啊，这个袋子以前是虎的形状，哎，虎的形状啊啊，有的是鱼的形状，从唐朝以后就改成鱼的形状，里面装这个符信，啊，让你相信的啦，啊，符信啊，这袋子装起来的啊，那么三品以上都用金来装饰，所以这个啊，紫金鱼袋表示这个官很大啦，接近宰相那么大啦。五院院长那么大了，非常大了啊！哎，紫金鱼袋，杨毅啊，这杨毅再讲一遍啊，杨毅，西元974啊，974，哎，到1020啊，974到1020啊，这个才活了47岁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命很短，但是对佛教啊。贡献很大啊，很护持鼎力的护持佛教，这是北宋福建人啊，这个人呢，杨毅啊，974到1020，年少的时候用以文章啊著名，文章就是写文章写得非常好， 太宗啊，唐太宗的时候啊，哎，他进去啊面试啊北宋啊宋太宗啊啊宋太宗的时候啊，不是唐啊，宋太宗啊，然后你进去面试，叹为神童啊啊，有的人啊年纪那么小啊，竟然啊那么有实力，让人家看起来很敬佩。这宋真宗的时候啊，历任翰林学士，因为他学问太好了，而且这个持身清正，不怕权势啊，也是当时候等于包公一样的啦。哎，刚开始啊，他不学佛，不知道学佛啊。这个翰林学士啊，一个叫做李维勉，李维勉用这个禅宗的心法四相来策发他。哎，后来他深深的体会生死无常，后来就信佛了。后来就顶礼这个广慧禅师啊，一个汝州的广慧禅师啊，他得法啊，有所悟，因此啊非常的保护佛教啊，写着种种的书。当时候的学士啊都认为他是佛教界的领袖，在家居士的佛教界领袖，因此啊屡奉诏命编制大藏经的目录。你看这个学问有多好啊，大藏经的目录啊，教刊景德传灯录，景德传灯录啊很有名的禅宗的景德传灯录，也是杨毅编的啊。那么在易经院上论文，一纸论文，就是他的文笔非常好啊，他写下来的文章啊非常好啊，一纸啊。那么天禧四年呢，生病，生病啊，写下来啊，就给啊李遵顼啊，就遗留啊写这个书记啊，遗留下来给李遵顼，因此啊就往生了。享年47岁啊，封号叫做文章的文啊，因为他的文笔非常的好，很可惜短命47。所以你想想看呢、啊、如果47，你想看我们剩下几年，我44，剩下3年了，一次像要被气候的这样啊，啊你无病哪会塞，就无病哪会塞，恭敬敬这样才47岁就走了，这个很可怕的呀、啊，想想咧吼，实在是真可怕 啊！所以我们还是啊，这还是要赶快啊，再彻底的拼命的、啊、念佛啊，173页倒数第四行，温州。永嘉玄觉禅师者，永嘉人也。所以这个永嘉呀，它是一个地名，是一个地名。姓戴，啊，戴氏，4岁出家，啊，遍探三藏，就是遍就是广博深入的。研究，探究、参究等等，经天台止观，这个止啊，字打错了，止观不是这个止，是停止的止，所以经通天台的止观。圆妙法门啊，圆满啊，微妙的法门，在世微仪中，也就是在动态的行住坐卧当中呢，常常明就是深入思维，思维就是八正道的正思维啊，修行啊很重要的就是要正思维，思想啊要正确。那么常常啊深入思维这个禅观，后来因为左西朗禅师，这个朗就是玄朗，玄啊，玄觉禅师这个玄，左西啊玄朗禅师的激励的鼓励啊，跟东阳啊彻禅师，就是玄彻禅师 都少一个玄字啊。东阳彻禅师，也就是玄彻禅师，一同啊来参访六祖啊，就是潮汐了。刚到的时候啊，就正席细瓶啊，因为这个带着这个啊水瓶啊，绕六祖三匝。主曰，就是六祖说了，赴沙门者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啊。师曰，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六祖曰，何不提取无生了无数乎？你何不提悟取证无生，这样了悟速度不是更快吗？曰，当体就是无生，就是了悟了，也没有所谓快慢。六祖说，如是如是。当时大众无不愕然，愕然就是震惊，惊讶的样子。师啊，方具威仪参礼，然后就是参学请义啊，礼拜啊，马上就告辞啊，就是须臾告辞。六祖说，凡太疏忽，这样就回去不是太快了吗？师曰，本自非动，其有数也啊，一切相都是无常，当体即空，没有所谓的快慢。六祖说，那么谁知道是如如不动啊？曰，啊，是仁者自生分别啊，啊，非动本来不是义啊，啊，自生分别才有非动这个名词。无生呢，没有这样子的观念。六祖说，你甚得无生之义啊？曰，无生岂有义呢？无生哪里是我们的意识心呢？六祖说，无义谁当分别？如果没有我们的意识心，是谁来分别呢？曰，分别亦非义，就是虽然分别，也不是用我们的分别心，因为自性本自有分别的能力。啊，六祖就赞叹说，善哉善哉啊，啊，稍留一宿，啊，就留一个晚上了。当时候的人称为一宿决疑，啊，这彻功乃流失，啊。翌日就下山，嗯，那第二天呢，啊，就隔天呢，啊，就下山了。那我回这个温江，啊，回就折返了这个温江，携着符咒，啊，就是聚集的意思，嗯，符咒就是聚集啊，号叫做真觉大师啊，就是根觉是。永嘉大师啊，所学的人呢、啊、很多聚集起来，然后啊，叫做真觉大师，写禅宗悟修的原旨，自浅之深啊，从浅呢、啊，一直到深入啊，庆州刺史，庆州那、啊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甘肃省庆阳县。甘肃省庆阳，庆阳这个阳啊是太阳的阳啊，庆也是这个庆，甘肃省的庆阳县叫做庆州刺史啊，就是督察州郡等地方行政的一种官吏，叫做刺史啊，督察啊，这个州啊啊州郡等等这些地方上的行政的官吏叫做刺史啊，名字叫做魏晋。气啊，这个气就是集合的意思，整理啊，整理而续之成十篇，整理以后啊，就变成十篇了啊。目为永嘉集，就是禅宗啊，永嘉集啊，永嘉集以及正道歌一首，以及正道歌一首。啊，那么他写的、啊、这个 永嘉正这个禅宗集啊比较接近了、啊、跟天台的思想啊比较接近，写的这个正道歌啊的注解啊大部分都是以禅来注解的，比较接近。因为啊一个是那传灯法师，一个是燕齐，是不太相同啊。即正道歌一首，并盛行于世啊。其词曰，底下就是写了啊。君不见啊，君呢就是你啊，你的意思。其实这个君子啊，有很多的这个含义。哎，内行的人呢，就是悟道的人呢，这个君的一字啊，就好几种意思。这是只是啊决定之词，意思是说我们呢参禅悟道，如果不明白下面那一句叫做绝学无为贤道人，就不着相的人啊，那么不除妄想不求真，如果你不了解这刚开始的这两句话，这不是真参禅，你不能开悟。是要在此啊信得过行得切啊，才能得到总持的法门啊，亲见本来的面目。所以这个君呢 啊含有一种肯定之词啊。那么也用一句比较直截了当的，就是对方啊给对方的一个称呼啊，你难道没有见过正道的这个深入的这个语言吗？啊，就君不见，你难道没有看到真正的本性是什么吗？真正见到本性是绝学无畏贤道人，不出妄想不求真。这个君子一字啊是指绝之子啊，指啊啊就是归了或者是理啊，决定之词。于是见的这个见呢、啊、就是引进呢、啊，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向上一提啊，君子不见啊，这下面两句这样子能够悟得，那么总持门开啊，总持门开就明心见性的心地法门呢、啊，总一切意持一切法啊，或者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，门开。总持门开呢就亲近了祖师的本来面目，那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呢，本来面目百千的三昧无量的妙意皆从此出。所以善财参见众义童子言，那这一段呢啊是出自华严经卷七十六。这是善知识啊，众义童子为善财宣说啊，说菩萨云菩萨云何学菩萨恨，因何修菩萨道之法啊。那这个就是善财啊参众义童子啊，啊就是所说的，说我常唱此字母入般若波罗蜜门，那么就知道一字法门呢，就单单这一个字的法门呢，海默疏而不尽。哦，这海默就是我们的墨汁啊，一瓶就要写很久啊。它整个大海就是墨汁，你把那个大海啊当做墨汁这样来写，写到大海的水尽了，哎，还是写不完。那表示啊，无量的义理了，啊。所以以此不明，假设啊对这个不了解道理，不了解啊，设时就算你啊持同自恋，就是你的文持啊，自恋就是很老练了，下过功夫啊，哎，自恋就是非常老练，文章词句极为讲究，很精炼，就算你的词令啊，你的言辞文辞文章啊，如同啊这个极为老练讲究的人啊， 啊，就像火啊烤炼出来的，那么辩才啊，啊就像啊啊玄河一泻千里啊，辩泻玄河，哎，这个就像瀑布一样下来一泻千里了，反被文字语言流浪，反就是反过来，反而被文字语言流浪，流浪就是指漂泊不定。此处乃是指流转，执着于文字语言之中，无法超越而得解脱。哎，所以说文字语言这样流浪漂泊不定，没有了期，没有了期。日来夜往，日来夜往就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了。汉末就是笔墨了。哎，汉末就指文章啊，词句啊，哎，这个汉末云星哦，如同云一样的一直兴起来，表示一直写文章了、啊。岁久时长，还经过很长的时间呢、啊，编卷三期啊，编的种种的书籍啊，如同山堆积的那么高。但是呢，空怀咏叹呢、啊。那只是说空怀就是白白，那只是白白的，那这样咏叹就是这个咏啊加一个言部，这赞就赞叹就赞叹，咏就是歌咏啊，空怀就是你只是白白的在那边歌咏赞叹而已啊，啊为什么啊？这你也不过是迷啊，这王府长街，这王啊就是迷茫的样子。福啊就是不快乐异梦的样子，我们所讲的不住的啊，这个往福啊长街，街就是悲叹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心地法门离得太远了，是早已文字相的人呢是不得入门的。你说、啊、我们现在文字编撰的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他说我们内在的那个贪嗔痴那个大我慢呢一点都不去除，那个还是不能了生死的，是不是？法离见闻皆知啊。如果一个人呢 啊注意关照保持清清楚楚的说，哎我正在修行，那还是凡夫。哎，无为法的东西以空绝对相应，不可以在见闻皆知里面作用。所以一个人活着保持清清楚楚，又认为自己很清楚，那这个还不是在修行，这个不是妙性天然、嗯、反而是见闻皆知，稍加作意，只要有所作意即成生灭啊，必须法即见闻皆知，法离见闻皆知，法非见闻皆知，法即见闻皆知，这样子的不即不离就是哎。所以这整句的意思啊，如果我们对这个心性上不了解啊，你的词文词啊很多历练，口才多好，反而被文字啊所漂泊啊，流浪就是说啊漂泊流转呢、啊、哎，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文字相，没有了期啊，简日来夜往，经过啊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啊，这个笔墨啊一直兴起来写大批的文章，经过了很长时间编撰的东西又如同山一样堆积那么高，你只是白白的歌咏赞叹，你到最后会觉得很茫然不快乐，常常的悲叹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开悟，心地法门太远了，因为早有文字之相，所以啊与其能辩不如能忍，这个就是这句话就是完全显现，与其能辩是属于文字分别执着才干，不如能忍，忍就是真正的功夫咯，忍就是真正的功夫，是不是 啊如果一个人啊他看完了三藏，你智慧如海，但是呢贪嗔痴一样不断啊，贪嗔痴一样不断，虽然他也讲经说法讲了很多啊，看起来知见也蛮正的，可是呢不在心性上下功夫，对，那不如一个不认识字的人，你跟他侮辱他也一样看得开。 对不对？你骂他，他一样放得下。哎，那这比不上了，因为这样的人呢、啊，要了生死就易如反掌。他懂得如如不动的心性是什么，不需要太多的文字，你输出的再多没有用啊，没有用的。你的妄念、你的分别、你的自尊呢？啊，一直蒙蔽我们的理性跟智慧，啊，自己以为是的，所以我们的口才可以欺狂人家，以为自己很有修行。但真正的修行是碰到境界了，他一样保持那一份的自在、慈悲，那样的洒脱，那样子的啊，这样平等的心，哎，这个人是真正的接近佛啊！哎，接近佛，你讲得很好听没有用的，讲得很好听没有用的，碰到了种种境界，是不是像佛这样子的才是真的功夫？所以心地法门呢，要记住，是真功夫。不是文字像，哎。